好，我们开始祷告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四部分。我们感恩，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带领，让我们在这里有很好的学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恳求主再一次的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学习的不是字句，让我们学习的是包含在里面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开启、意象，以及它里面所蕴藏的许许多多从天上来的能力和祝福。主，你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我们呢，从第一章、第二章以来呢，我们就一直在讲啊，分别天上的事情跟地上的事情。那么天上的事情呢，在在都跟地上的事情有关系啊。那么这也是我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啊，因为没有人这样子解经的，也没有人这样子来看哥罗西书的哈。那么在哥罗西书里面跟以弗所书呢？它是被认为在新约的保罗书信当中呢，最难的、最难明白的哈。那也往往在这种最难明白的过程里面啊，我们的认知上面呢，可能会有程度上的差别。我这样讲是说，如果你是被圣灵开启的话，你会看到圣灵开启当中的有一些一般的传统教会里面的人，他没有办法看见的哈。那我们今天呢，就试着从这个地方来解释啊，来帮助弟兄姐妹呢，来打开这个哥罗西书里面的奥秘啊。我们首先来看，从18节开始啊，他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那我在这个地方呢，我先说哈，不要让这个人呢是一个单数。那这个 singular 单数呢，可能就是指异端的领袖呢。当时候呢，在哥罗西的教会呢，一直散布的他的论点。当然，他的论点，如果说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也只是一个论点。但是呢，保罗就抓住他不对的地方。那么他这个不对的地方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那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知道哈，我们在分辨天上跟地上的时候呢，其实中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中间的事情，这个地方就是灵界生物，就是邪灵，在这个地方呢，试着用人所发出来的学识知识呢，他要来控制你跟我，他要来让你上当，让我们受骗，让我们怎么样？跌入异端的陷阱。那这个跌进这个异端的陷阱之后呢，那么你就好像是自愿的进入到这个陷阱里面呢，受他的控制。那么他的这些想法做法，你如果去跟随了，好像我们引诱人呢、这个如果说我用引诱的话哈、他们当时引诱人去拜偶像，当然就是摆了一些很漂亮的妓女在那边说，哎，你来跟我们崇拜啊，你看我们这么漂亮的女人啊，随便你挑啊，我们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啊，哎，那你就去了。那同样的这种欺骗的动作哈，一样的，在教会里面呢，现在在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看到保罗他在哥罗西书里面他所要表达的，就是说这一些呢，你不要看是外表，你不要看他只是一个人里面提出来的一个学说，不是，他里面还有背后有一些黑暗的诠释在这个地方。 OK， 故意的，而且这个故意是持续的哈。我这边如果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四个哈，就是故意，我把它划线加大字体哈，故意、拘泥、自高自大跟不持定，所以这四个呢，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在式，就是说它的动词就是一个进行式，它就是一直持续的在发生、在产生哈。 那当这个事情一直在发生的时候，就表示说这是一个习惯性的一个动作，就好像我常常用持续的、继续的、常常来表明它这个动作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那么这个异端的首领，他习惯性的就是故意的，故意的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喜欢啊，他喜欢谦卑啊。所以我们今天有些时候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就说我喜欢，哎，我喜欢这样子，哎，我喜欢敬拜的时候跪下来怎么样，我喜欢在敬拜的时候怎么样，我躺下来我在那边享受圣灵的高某，我觉得很不错啊，哈哈哈哈大笑啊，我喜欢 OK。 但是他这边的喜欢呢，现在变成是谦卑，哇，他到哪个地方都很谦卑，这样谦卑那样谦卑，没有看过他发过脾气，他非常一副很好讲话，很谦虚，不敢大声，都是小声的，很细腻的，怕伤害你，怕伤害别人。那但是呢，保罗他说他是故意的，他很坚持他的看见哦，好像就是说你没有什么脾气一样哦。但是呢，这个故意谦虚还有敬拜天使，就是说哦，你看我是敬拜天使的，我很谦虚哦，因为天使就在我们附近哦，哇！可是你知道，敬拜天使就有个问题啊，这个天使有好的也有坏的，我不知道他是敬拜哪一个。而且这个敬拜天使呢，跟这个啊《使徒行传》第七章，你看那个斯提凡，他在回复那个众人对他的质问的时候呢，他就说：“哎，你们是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啊，因为他一直在讲，像摩西的时候，他见到那个在荆棘当中对他呼唤的那个是一个天使。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天使就是 messenger， 就是神的使者。那神的使者在当时候呢，最有可能的就是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跟他讲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他会讲说我就是神啊。你说哪一个人会自称是神？除了耶稣成为人的样式，只有他才有资格讲这句话。当然这个神的使者，其实在旧约里面很多的时候就是神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可是呢，当他们说这个律法是天使传递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敬拜天使当作是一个什么，当作是一个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神有没有吩咐我们去拜天使啊？没有啊，对不起啊，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啊，他在马太福音四章十节他说撒旦退去吧，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所以耶稣基督讲很清楚啊，他说我们不要去拜天使啊，我们去拜神啊，神是唯一我们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个自表谦卑跟敬拜天使，他把这个两个事情呢又放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称之为自表谦卑的拜天使的学派、哦、那这个就是当时哥罗西他们的异端当中的一支啊，他要夺去你们的奖赏、哦、那这个字我们稍微要讨论一下，这个字就是说是一个竞赛的裁判。那个敬拜的裁判呢，他用这个异端的眼光来看我们，判定我们合不合格。他会跟你讲说，哎，你不谦卑哦，你没有敬拜天使哦，然后你被他吓到了，或者你被他骗去了，他就夺掉你的奖赏。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裁判的口吻，他可以怎么让你不合资格。好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嘛，他说岂不是在场上赛跑要得奖赏吗？你就要诸事节制啊，那我是这个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啊，攻克己身就是把自己打肿啊，叫身服我啊，让我怎么样，让我要竭力追求啊，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那个就是一种很深的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说我怕我不够格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不够格谁来做呢？是裁判来做。但是呢，保罗他在这边讲说夺去你的奖赏的意思就是说裁判宣告你不合格。那就是因为他这样子讲说你不合格，所以你很容易被骗去了。那当然的，讲到这个奖赏呢，因为我一直在说哈，得救跟得赏是一件事情哈。当然有些人说，哎，你这个 说法实在是太严厉了，我说我宁愿你现在说我严厉，但是呢将来你一定会感激我的，我希望我错，但是如果我对了怎么办？当然我们要立志啊，力争上游啊，我们要真的要好像跟上帝摔跤啊，你非得要祝福我不可啊，你要经过这样子的肉搏战，跟上帝说你一定要祝福我，我才会让你去啊。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有这种态度，我们就是要积极的跟上帝建立关系啊。那我觉得保罗他在这边讲说，夺去你的奖赏，甚至连救恩都可能夺走了。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朋友啊，他落在这种异端的瑕疵当中啊，我们求主让他能够赶快的回头啊，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将来会怎么样。 OK， 这个故意啊，就是坚持自己的己见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信仰怪怪的人，他们总是会坚持他们这一点，他们的坚持呢也真的，他们的坚持是什么？接下来我要讲的你可能会非常的惊讶，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这异端的特性，故意拘泥，自高自大，不持定，都是现代式，他们的行为不是出于神的旨意，这是最重要的，而是出于自己的仁义。所以呢，我们是被圣灵重生，到最后还要靠肉身成全嘛。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特别要知道，我们不是要靠一个不是上帝喜悦的，或是他曾经提过的一种方式来敬拜上帝，不是，我们是行上帝的旨意，上帝所喜悦的。好，我们不要靠肉身成全，但是呢，这个拘泥所见的哈，拘泥所见，第五，拘泥所见，这里，就是偏执于自己的领受。啊，听好，特别是从异象当中所得到的原文呢，和所不见的啊，原文它是，你看看中文的翻译啊，中文的翻译就是说，古卷作这等人持续的窥察所没有见过的。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异象不是从肉眼中看到的，所以当这个地方呢，有些经文是翻译成所见的。有些的经文是所不见的啊，那可能有些人会说，奇怪，怎么这个版本说所见的，那个版本说所不见的？其实他是在讲说，因为他拘泥在异象当中看见的，所以因为异象当中看见的，就好像说，哦，这是上帝的启示啊，哇！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对我们看异象的一个很严重的、很特别的警告。所以我们有任何得到异象启示，我们必须和其他的知己再三再三的确定确认，我们才能够做行动的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什么都有可能，但我们最怕的是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自己想的，是自己要的，那这个就不是一个非常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分辨，但是你一定要分辨。我真的觉得我们在操练异象，操练异象，操练异象，但弟兄姐妹，你跟我一定要分辨，不然的话，你没有分辨，你很容易就走偏了啊。在这个地方是不要拘泥所见的，或是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他那个不是在就是拘泥所不见的意思，其实就是异象。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呢就要特别小心了，因为如果你是出于本心的话，体贴肉体，就是我们在讲，我们回到前面， 他说随着自己的欲心啊，欲心就是体贴肉体啊，就是 the mind of flesh， 就是你肉体的你的意志啊，就是你肉体的想象或是你肉体上面的意识，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持续自高自大，也就是说你这个自我膨胀哈。欸，我们知道撒旦最会自我膨胀，撒旦自我膨胀就变成像神一样的高。来，喜欢，我喜欢，然后呢，我很自大，我们就认为别人都是错的，因为我得到了特殊的启示，特殊的意象。那么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十九节，他说不持定，不持续的持定，持定就是紧紧握住啊。也就是说异端的特性就是说啊，喜欢 肉体里面的一种情欲的事情啊，然后呢固执所见到的意象，然后他就自以为了不起，自高自大，然后不持定元首的意思就是他不以一切为基，以基督为中心，或是不以基督为首要，而是以自己的旨意为首要。那换句话说，所有的异端呢，就是有这四种特性，而且是常态性哦。那就不持定元首，也就是说，他的教导呢，一定是圣经之外，他有另外一套，他要他的那个跟随者就读他的作品，或是读他的那一套，那圣经就不看了。那你就是。可能会讲说，哎，你们叫跟从我就好了，你就走对了啊，我的教导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等等之类的。那这些呢，其实就是一个异端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啊。所以在我们如果看到一个教会里面，他不是持定耶稣基督的，哦，那个，你就知道他有问题了，因为。我们教会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全身要靠着他元首精结得以相助联络，也就是说我们彼此需要的。 OK， 我们不能说我不需要你或者你不需要我，不是，我们都彼此需要，然后在上帝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呢，我们才可以长大。也就是说我们要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什么？我们都需要彼此啊，我们都需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做王做首，让我们可以怎么样按着你跟我之间的恩赐 OK 来在基督耶稣里面啊，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建立，彼此接纳，我们会医治释放的，也会启示的，有神话语的教导的，儿童的，青少年的，宣教等等事工了，我们各个需要的肢体呢，我们都需要肢体各方面的恩赐能力，我们来帮助哈。那这就是保罗他在十八十九节里面要讲的，但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这个，你要教导人紧紧抓住基督，跟随基督，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任何人的教导不是这个样子的话，而是让你去看他们领袖的著作啦，读他的作品啦，神的话不读了就读别人的，那个就有问题了，很容易把人带偏的。好，这个是我们所看见的。好，我有一些的思想。好，第一个，谦虚是个美德，但是故意的话就不是出于顺服神的旨意了，因为有那种哗众取所的哗众取宠的动机，就让人家看，哦，这个人很谦卑啊，很好啊，哈，样子外表的敬虔是很吸引人的。但是我们需要观察全备，哈，不要被这一项看起来很好，就表示他一切都很好吗？不见得哈。当然我们可以看天主教啦、摩门教啦、统一教啦，哎，都有他们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呢，他们也有他们的神秘性跟玄妙性，哈。他们可能告诉你说，哎，这是特别的，是上帝特别启示我们的地方哦。哎，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哎，你就可以怎么得到上帝完美的祝福。可能有人这样子来欺骗你， 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什么东西都是你的了，所以我们要小心，要持定元首基督，不要被他们骗了。好，这是第一思想，第一个。第二个，敬拜天使由来可能是犹太人的律法派，律法是经由天使传递的，但是呢，这个天使在属灵的意义上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我们刚才讲过了。但是妙的就是说，犹太人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仍然带着这样子的观念，所以他在解释圣经上面呢，他还是离不开说，哎，我要找个天使来敬拜一下。那这个实在是一个错谬，因为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只能够敬拜神，这是耶稣基督讲的，我们不能够敬拜天使，天使是服役的天使，天使不值得我们去拜他，天使要来服侍我们，这是神规定的。天使有能力，天使的能力比我们大很多，但是他却是服役的灵，所以呢，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是高过天使的。这当然也是因为撒旦他很生气啊，为什么他的身份地位这么尊贵，却要来服侍人？那他可能吃不下饭了，他可能觉得这样太不公平了，所以他要反。思想第三，这边应该讲三，感谢主。看异象的人常常容易骄傲自大，以为自己有神特殊的恩宠，可以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就以为得到了特别的知识。那你就看不起那些乖乖研读圣经的人，那些口口声声说神跟我说，神给我说这样这样，神跟我说这样这样这样的，好像神跟他之间有这个密不可分的这种亲密关系，好像神跟他非常的要好。他就说，他也许说，我看见了异象了，我看见了异象，我看见了好几个异象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确认我所得到的哈。那你要特别的小心。我觉得我们在教导看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其他的人一同来祷告，确认你所看见的异象是这样解释的。这个实在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谦卑。也许我们看的是错的，或者是我们看的是对的，但是解释错了，所以我们要谦卑下来，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看见异象，我们会骄傲，但是我们要分辨，如果说你的启示看见的异象得出来的结论呢，会带领我们远离基督，那个就有问题了。像我在这边举了一些历世历代以来教会出现的异端，比如说多妻啊，摩门教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男人可以娶很多的老婆，那他们的教导就是说女人必须透过男人才能得救的，所以呢，一个男人就好几个，好几个啊，好几个，好几个那个。老婆，当然他们只能一个 official， 一个正式的，其他都是他的妾哈。但是这种教导很显然就已经走偏了嘛。耶稣基督他讲得很清楚嘛，一男一女嘛，男与女结合，所以耶稣基督早就在讲他是一夫一妻制度了。OK， 亚当跟夏娃只有一夫一妻，他们从一开始到最后900多年，亚当就只有一个老婆，没有其他的。所以他们的非常的明白这是上帝的心意，但是这种多妻呢，这是犯奸淫。这个奸淫基本上就不是上帝喜悦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毁谤人、杀人哈，异端呢都是会说人家不对的，只有他对。你毁谤人就说人家不对，然后甚至会咒诅，你这咒诅基督的肢体。就等于是杀人了，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的。那也接受人的敬拜，比如说统一教的文显明，他自称是宇宙真神，然后呢人接受人对他的敬拜，我们人是不能够接受人其他人敬拜的， 也只有上帝唯一配得我们的敬拜啊。拜偶像，天主教里面很多的偶像，你到任何的天主教的教堂里面，一定里面一大堆偶像，然后他们教宗说，哎，这不是偶像，这是艺术品啊。但是呢，你说神讲得很清楚嘛，上帝是个灵，我们需要心灵诚实来敬拜，神没有像的，人更不是像，但人放了很多的圣徒的像 ，OK， 那就是公然的去敬拜不是神的东西哈。然后天主教会念玫瑰经，那个玫瑰经他怎么念呢？他是说啊、这个神圣的玛利亚是这个神的母亲啊。那这个就高举了玛利亚的身份地位，但是玛利亚从来没有说是上帝的母亲，不能这样讲。所以他们向玛利亚祷告，玛利亚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可以跟玛利亚祷告。那所以天主教就是叫人家不要去持守基督了，去跟玛利亚祷告，让玛利亚来告诉耶稣怎么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异端的想法。当然如果我们听到的人有天主教了，他可能听到这边他就要昏倒了。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啊、哦、你任何的事情把你偏移了元首基督，那个就是有问题的。好，思想第四哈，虚假的权威哈。因为在看见历史，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哈，我们看见如同摩门教的教主哈 ,Joseph Smith,例如哈，我们叫的教主哈 ，Joseph Smith， 他宣称自己看见天使给他许多金叶子，翻译成为了摩门经啊。可是这个经历没有人能够证明。然后史密斯说，这个金叶子天使收走了，但是摩门经经过好几次改变了，前后有矛盾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说异象的。他是说这是一个神特殊的经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特殊的经历带领之下成立了一个摩门教。那这个摩门教就有非常多的这个异端啊，里面讲到很多啊，比如说帮死人受洗啊，也可以代表这个死人啊受洗，然后他就说他得救了哈、啊，例如。这个样子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也真的要小心哈、啊，按着诗意解经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保罗他说，哎呀，这些人，你千万不要去被他骗了，夺去了我们的奖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小心。好，我们继续进行到二十节哈、啊，他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啊，请看好，我在这边哦，若是与基督同死，我把它用我的蓝色、哦、表示说这是在天上发生的、哦。你跟我自从相信耶稣之后呢，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死了。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天上，因为你跟我现在目前在肉身上面，我们还活着啊。但是呢，我们在灵界、天上界里面呢，哎，我的生命，老我的生命已经死了。那个老我的生命不是肉身哦，我的肉身还在哦，我老我的生命已经死了，我重生了。为什么基督徒叫做重生呢？因为重新有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是在天上做成的。所以呢，当我们说我死了，我复活了，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重新的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在你的里面开始要长大。那这长大的过程当中呢，撒旦都要特别的来偷窃、杀害、毁坏。你可以讲说，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是在属灵征战当中。这个撒旦来，他就要抢你这个宝贝， 要把你这个属灵的生命啊诱惑啊让你跌倒啊，让你这个啊受到这个不正确异端的教导啊，让你自愿的不自觉的走进那个陷阱当中呢，他就可以把你的奖赏拿掉了。所以这就是撒旦的诡计。他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脱离了世上的小学啊，我应该讲说脱离了世上的小学啊，其实这个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也应该是在天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耶稣基督同死的时候呢，你就脱离了这些宇宙基本元素知识的初阶的这个捆绑。那么吕正中版本它翻译成叫心直之灵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灵界了，你脱离了这个在世界上掌管知识出些的那些所谓有知识有智慧的那些的灵界，他呢按照这个知识呢来管辖人的，那这些的这些在其他的地方我们翻译星象学哈，这些什么这些掌管人的啊，掌管人命运的这一些的邪灵 ，OK， 他们呢？已经再也没有任何的辖制的能力在你我的身上了，你已经死了。对，保罗他用一个女人，如果死了丈夫以后，他就脱离了辖制了。在这个地方一样，你跟我在基督里死了，你死了之后呢，你在灵界当中呢，你脱离了这一些星象学算命的邪术的巫术的所有对你的辖制，所以这个事情已经在灵界里面发生了。他就问说，那你为什么好像还在世界上活着呢？持续的服从那个什么不可拿啊，不可尝啊，不可摸啊，那些的规条。所以我特别的在讲哦，因为这个地方呢，律法是属灵的哈，真的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看说，其实律法是属灵的这件事情啊，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啊，这个属灵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这个字句上面律法上的规条，其实在后面都有属灵界的一些的灵在那个地方掌控着。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谁会来惩罚我们？邪灵撒旦他就来了，哈，你违反上帝的旨意，我就来攻击你。所以邪灵攻击我们，他都是有什么？他都是有法律根据的。他有这个法律根据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攻击你。他是律法的执行者。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有趣的哈。那保罗说，哎，你已经死了。你已经不受这些人的辖制了，那为什么你还走回头路啊？你还去啊？我要服从这个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吃。这些当然我们从圣经上的法律上规定嘛，对不对？这个洁净的啊，不可摸就是关于漏证哈，啊《利未记》十五章啊，血漏的人啊，他坐在哪边？那个所有的地方啊，床啊，椅子啊，桌子啊，通通不能摸，可不可以摸？不可尝，就是利未记十一章嘛，洁净的食物，不洁净的，不洁净的。然后不可拿，好像安息日的规定，安息日的时候你不可以拿农具啊，你拿农具就是去做工了、啊，你有嫌疑啊。那这些东西就是会捆绑我们的，让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基督里的丰盛和自由。也让别人说，你看你又做这个，哎呀，你看你又做这个不可以吃的，不可以摸的，不可以拿的，哎呀，你完了，赶快悔改，或者是其他的想法。但是这些呢，保罗说这是世上的小学，背后的邪灵呢，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被定死了。我们前面第二章十四、十五节讲得很清楚嘛，他说这一切都被定死了，对不对？前面讲的十四、十五节里面，我们都死了。所有的律法，涂抹的律法上所有的咒诅，这些的咒诅，通通都被定死了，撤走了。然后呢，那些 来攻击我们的，按照这个律法秩序来攻击我们的邪灵们，我们的仇敌都被掳来了。他明明的羞辱他们说，你看这些当时在这个耻笑我们攻击我们这些邪灵，他们都被掳来了。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灵界大奥秘，这些通通都被钉死了。律法上面攻击我们的字句，攻击我们的这一些的律条，通通被涂抹了，通通都被钉十字架了，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在这个律法的辖制之下，所以邪灵没有这个法律根据来辖制我们。我们现在是应该是跳脱他们的辖制，但我们不要回去啊。所以保罗是很痛恨这些律法派的，哥里派的也是，律法派的也是，还有这些什么这些传统的传统派的。传统派呢，好像是哦，你一定要洗杯啊，啊，你不洗手不能够吃饭啦，啊，饭前一定要洗手啊，哦，不可以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有很多的规定。但是保罗说，我们不要再受这个规条的这个局限，不是局限，不要受这规条来怎么样判定你守规矩还是不守规矩了，这些都没有了，都已经过去了。那个是小学了，我们现在已经大学生了，我们不要再被他败坏了。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人所吩咐教导的不是出于神的教导的，就是属世界的。那么属世界的就是一个朽坏的本质，不值得去花费心思。所以我们待会会说，保罗叫我们不要花费心思在这些律法上面、规条上面，不要再看这些耶稣基督已经把他撤去钉在十字架了，他要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到天上去。哎，你看天上的，不要看地上的。也就是说，你不要看别人，看别人没有守律法，律法第几条第几条你都知道，你都看他用放大镜来看他，都觉得这个人糟糕，很糟糕，上帝一定不喜欢他。上帝一定不会接纳他。你用一个律法来判断人，这叫论断。那么保罗说，不要看别人啊，你要看耶稣基督啊，你要看天上的基督啊。所以在保罗哥罗西里面，那个最大的奥秘就是说，凡事都是基督。你包括对律法的解释，你包括论断人，包括对人好不好这些问题，你要通通都是看天上的。上帝爱你，你有没有爱别人？上帝赐给你智慧、聪明，给你 opportunity， 给你机会发达，你是不是愿意也帮助人发达，帮助人度过他的难关？那这些是属神的事，而不是属世界的。属世界的都会朽坏的，不值得我们去花心思意念。那么他们有徒有智慧之名啊，失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啊。你可以看到说，徒有智慧的名声啊，他徒有智慧，但是却是不追求基督。哎，不追求基督是最不智慧的。所以你当你讲说，哎呀，这个人智慧啊，好像佛教的人啊，他很有智慧，他很会讲那些这个很有智慧的话，可是那些人生哲学却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去追求的。我们基督徒追求的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哎，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说感谢赞美主。但是他们有三方面的错谬啊，以为要克制自己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啊，要透过某些的做法就可以了。哪些呢？失意崇拜。失意崇拜呢，就是出于自己的意思，那以为如此的敬拜呢，就会得到神的喜悦。就像我们以前的人啊，就哎，我为上帝造一个像啊，对不对？哎，我做功德啊，很好啊。那如今呢，在教会当中的例子很多了哈，比如说我以前的老教会啊，哎，教会不能够打鼓哦，打鼓是太现代了哈。 甚至我还听说有人讲说，打鼓是魔鬼的这个工具，不能够打鼓 ，OK， 不能够有灵恩现象，崇拜的时候规定不可以讲话 ，OK， 那就不能讲话。但是我们的崇拜是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我们不是在拘泥于一个某种固定的形式。在我们以前在传统教会聚会，那可精彩了，规定你，我那时候带诗啊，带会众诗歌啊，我只有12分钟还是13分钟而已，多一分钟都不行啊，你多一分钟就被人家瞪眼睛了。我们的时间要量得刚刚好，我们是一个小时的崇拜，10点开始，就11点一定要结束，所以我们有一个时间性的规定，那就是人的意思嘛，对不对？我们也尊重嘛，教会既然规定是这样，就是这样。OK， 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不可以举手的，我们就是乖乖的坐在那边。OK， 我们不能够太有情绪。OK， 那个时候我们当然也不懂嘛，上面是这样规定，我们就这样遵守了。我不是说不好啊，我是说这个东西可以成为一个诗意崇拜的一个例子。怎么说呢？这是人规定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们看不到在诗篇里面哦，大卫在讲说，我们是怎么欢欢喜喜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唱歌、跳舞、拍手。那这个东西在我们那个时候在读这些诗篇的时候，我们就说，哇，以前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时候好快乐啊，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快乐在哪里啊？没有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以圣经为本的敬拜方式跟一个人为的规定的一个敬拜的方式，你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地方。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一年请了这个赞美之泉来到我们教会啊，1997年我还记得，他们来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很多人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既拍手打鼓，而且唱的诗歌比较快，哇，很多人就受不了了。但是我们感谢主，现在他们已经渐渐能够接受了。但是我要知道的就是诗意崇拜的一种。第二种，自表谦卑啊，前面它不是从生命当中发出来的，而是表面的虚伪的，所以一旦发生事情的时候呢，谦卑可能就变成骄傲了，可能会说，你看我比他谦卑了。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事情哦，我们实在有些时候弟兄姐妹自己要去分辨啊。第三个就是苦修派、禁欲派，苦待己身啊。在天主教有一些的修道士，他鞭打自己，自己鞭打还不够，还叫别人鞭打，彼此鞭打，你鞭打我，我鞭打你啊。然后呢，睡在那个硬的这个石头上。印的那个木板上面，他怎么他苦待己身呢？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克制肉体的情欲。那克制肉体的情欲呢，一直是人类的一个问题。那我这个情欲怎么办？我怎么去对付它？但是保罗说，你这样子的克制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是丝毫没有功效的。所以好，那我要来一个思想。世上的小学叫做心直之灵，是有邪术参理的。心直之灵就是我们的心象学。但是因为基督的钉十字架，我们在前面15节说，这些灵所引诱人的犯罪，这些犯罪是没有敬拜真神，在听那些星象家所讲的事情。那这个已经同时在基督受死的时候被钉上去了，在基督复活的时候邪灵就被掳了，所以我们看见被羞辱，因此呢，我们有了这些的看见，我们有这样子在基督里面复活的知识，那你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走回头路岂不是甘愿回到邪灵的辖制呢？千万不要回到肉体的世俗生活当中，因为罗马书7章14节讲得很清楚，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但是感谢主，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罪，所有这些邪灵的搅扰，都被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一同钉上去了。 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哎，邪灵都被掳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与主同钉十字架，与主一同复活所带出来的果效是同时发生的，所有的这些邪灵啊，再也不能够攻击我们了。好，所以我把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也放进来，在我们下次讲哥罗西三章的时候呢，我还会再从头从三章一节讲，但是我在这边特别要讲，就是说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啊，今天讲了很多，但是他这边讲说，所以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记得前面是说你们与基督同死的时候，那为什么还要去这个回到世俗上的生活啊？你已经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了，已经脱离这些邪灵的捆绑，你在死的时候就已经脱离了，那为什么现在还要这样子做呢？所以保罗说，所以啊，你们就真的与他复活，哎，这边重点是复活了。我们同死的时候呢，脱离掉律法所有的咒诅，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当你复活的时候，除了邪灵已经被掳了，你要同时看到你已经跟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保罗说你们要持续的求在上面的事情，其实这个求啊，是寻求的求啊，寻找的求啊。记得耶稣基督讲说，你们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对不对？这个寻找就寻见，就是在这边寻找，意思就是说你要到你应该这样，我应该这样讲，对不起，我们在意象当中应该到天上去寻找，就好像就是说啊，有人告诉我，这个公园里面有人藏了50000块在这边哦，我就去寻找，寻找就寻见了。那意思就是说，好像现在天上有很多的财宝，天上有很多的宝物，有很多神的应许，那我们要去到天上去寻找啊。其实保罗在这边讲的太清楚了，我们巴不得每一个人都看到异象，巴不得每一个人都常常被提到天上去寻找天上的宝藏。保罗就在这边一直在呐喊，你要持续的去到天上去，在你的意象当中，你要看到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应许，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让我们真的张开眼睛张开双手，主啊我要来，主啊我要来，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来寻找。然后第二节他说，你们要持续的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保罗他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去管什么规条了啦，什么安息日啦，什么吃的不要吃，什么不要尝的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你们通通不要再想了，你们要想上面的事情，你们要寻找天上的宝藏，不要再过一个地上的世俗的生活，在那些规条之下，在那些传统之下，在那些邪灵可以掌控你之下，他说不要了，你要想上面，你要到上面去寻找呢，你是自由的，你跟耶稣基督同活了，你就要去寻找他愿意被你寻见的。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要有拥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去研读圣经，爱神爱人啊。因为我们很多的律法，可能你们会问说，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都不要守规条了？我说不是，我们还有一个爱，我们还有一个叫做什么神的道德律，我们不要被旧约的律法束缚，但是你要有拥有的基督的生命去研读圣经，爱神爱人。因为罗马书13章第10节他说，爱是不加害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有的律法关于人与人之间，关于人与跟神之间的，就被爱所完全包括了。哦，感谢赞美主，我再次说，我推崇的要大家操练的，读圣经看一项，读圣经看一项，常常的寻求基督已经在天上为我们成就的，看见异象，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盼望。 你要专心的看天上，不要看地上，专心啊。意思就是说，你一天24小时里面，除了8个小时睡觉以外，16个小时你要起码超过8个小时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你起码有8个小时要做寻找天上的事情，哪一个是你的重点？那与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我要用约翰5:19讲，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做，父所做的事情自己也照样做。那今天弟兄姐妹，你在地上所做的、所行的、所说的，你是不是先看见天上父神做的你才做的？其实这就是保罗他要我们研读哥罗西以后啊，你要成为一个天上的人在地上生活。我再讲一次，你要成为一个天上的人在地上生活，或者是倒过来，你是一个地上的人，却要像是在天上过活一样。那这是我对大家的劝勉。有一个思想哈，我们愿意爱神爱人嘛，但是对于异端学说，我们却不能够妥协。那我们还能不能够去爱那些落在异端学说中有的亲戚朋友？我们有什么的规则可以界定什么是异端呢？当然就是神的道德律、圣洁、光明，还有正确的解释圣经的话语。我们绝对不能够失意解经或灵异解经。当然除了异象，圣经上的异象，你必须要用异象的眼光去看，你需要灵异解经。但是不能够用灵异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用灵异解经。所以这个是我写出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规则。思想第二，如果一切都没有旧约的束缚，那么我们新约的信徒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受规范了？啊，当然不是。我提出来就是十诫中除了安息日之外，因为安息日是一个礼仪啊，礼仪方面的，其他都不是哈。其余的九诫还是一个很好的道德规范哈。那么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加拉太书19:20-21这个地方呢，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在这个地方非常的清楚，我们要脱离肉体的情欲，就像前面讲的啊，这些人自表谦卑啦，苦待己身啦，其实对 肉体的情欲是克制它是没有什么功效的。但是保罗在这边也讲说，哎，你没有办法，你一定要圣灵的果子要结出来，你就能够胜过这些。但是做情欲的事情，对不起，你没有办法承受神的果。这句话很多人不愿意看，不愿意接受，但是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不管说你是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受洗，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是如果你还是沉溺在这种肉体的情欲当中的话，保罗讲得很斩钉截铁，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而且我相信这个行这样事的人就是现在事，就是常常行这事的人必不能够承受的果。所以但愿我们都有一个改变的心哈，让我们真的虽然在地上生活，却好像过在天上一样。感谢主，我今天讲完了，谢谢。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请大家发问。哈利路亚。
老师。
哎。
老师。
嗯。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克制肉体，和这个我们定义要跟随，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去行，这个怎么样去把握？有时候就觉得跟随神，我们要去照着神的行的时候，确实是跟肉体的这个想法是 有抵触的。
是。
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肉体和我去相即使这个功课之间的差异？
我要相即使这个功课呢，我只能告诉你是循序渐进的。我们今天当然，因为我们对于我们的肉体啊，像我这个身体，我已经使用六十几年了，我已经很习惯了。我的说话方式、行为、思想模式，都有它的一个固定的模式。那你突然之间说，哎，你要改变了，你要有一个新的生命了。当然，这个新的生命呢，会跟旧的生命两个还会打架。所以呢，保罗他用自死劳我，靠着圣灵，靠着你的灵，那个圣灵，那个圣是点点点，靠着你的灵要自死劳我。当然这个灵需要圣灵的帮助，但是我们自死劳我的时候是我们的决定，你愿不愿意决定你要自死你某一方面的情欲，你自己愿不愿意，还是你说圣灵你要帮我，你要帮到我，你没有帮我，我没有办法，你就帮着圣灵，这样也好。但是我们从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要完全的理解一件事情，致死劳我是必须你来做的，必须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你不能说哎呀我就是这样，哎呀我就是劳我吧。你真的有花时间去对付吗？而不是说哎呀我该怎么办，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该知道怎么办。我们在上一次13、14、15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的时候，其实那个操练就是你要经过这四个步骤，对不对？我们看见这个邪灵被掳了，我们看见我们的肉体这个情欲，我们的涂抹利率攻击我们的字条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钉的时候你的罪也被钉在上面了，那个罪的功效就被钉在那个地方了。你就说我发怒，我暴怒，我毁谤，这一些你自己知道的情欲、淫乱、奸淫等等之类的事情，你要想象一样被钉十字架。那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去经历这一些被钉、被钉死，然后你要看见影响你的邪灵已经被掳了，你在那边夸口欢呼，因为你跟耶稣基督同复活了。就是上一章上一次的作业里面呢，我非常非常的感恩了。三个操练，这个三个操练都是生命的操练。那问题是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是愿不愿意的问题，是不是你有这个决心，你要新生命完完全全被圣灵来掌管，你真的彻彻底底的把它定死，彻彻底底的与耶稣基督活过来的时候，你所有那些相反的应该有的好的圣灵的果子就要结出来。这个是一个人的决心，我认为啊。来，你寻找任何的方式，寻找任何的答案其实都好，就是你愿不愿意持续的养成一个习惯，定死它，定死它，然后复活，靠着圣灵的大能复活，进入到耶稣的恩典当中，神的爱从你那个地方流出来，神的恩典从你那个地方流出来，我不再发怒，我不再谤读，我不再淫乱，我不再有淫乱的思想，我都是圣洁的，我都是常常看见耶稣的，我常常看见耶稣，所以我圣洁了，我愿意圣洁，有一种心愿意进入到上帝的同在。感谢主，我现在看到一片光芒啊！我要奉耶稣基督宣告，我们今天听到了神的圣洁要在你的生命当中， 神的生命要在我们当中，只要你持续的定死老我，致死老我，定死老我，致死老我，是靠着的是圣灵，靠着耶稣基督，你必然得胜，因为耶稣给我们的就是得胜。我们在耶稣基督得胜的行列当中，夸口讥笑那些攻击我们情欲的邪灵，奉耶稣基督名，阿们。OK， 还有没有问题？
谢谢老师。
嗯，
老师，我所理解的课是不是更多的是在律法里面，就是我们靠着自己去得救的那种倾向，就是那种表象的导向啊之类的，而不是依靠圣灵？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你说方式上面的问题吗？还是？
我说那个克制肉体，这个保罗在这里讲的克制肉体，是不是更多是指我们自己靠着自己来去守什么律法，去讨什么欢心？
是啊，
或者是想去
像他这地方就讲嘛，就是说啊，苦待己身啊，对不对？自表谦卑啊，肆意崇拜啊，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我这样做，上帝会喜欢的。
嗯，明白。
Yeah， 是。OK，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弟兄姐妹有问题的？
就是刚才说到了那个定死老我，定死老我，那四个步骤，那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经常性的还是，比方说有一些意念，包括易怒啊、真金比较啊这些东西出来。那我们定死老我的那个方式，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还是透过那个祷告的操练，去有这个，就是老师说的定义，要把它定死在十字架上。
是的，
就是这个只有祷告，
只有祷告，
只有是祷告，
对，
对吧？
我想我们分享过啊，很多的啊武功秘籍啊，我们有这个。战胜老我的惊奇，对，在你突发事件的时候，赶快举起你的双手 ，OK， 宣告得胜，耶稣基督的得胜 ，OK， 那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啊，但是呢，我刚刚跟孔军讲的这一些呢，是你是不是真的有定义下来？否则的话，你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事情突然发生的时候呢，哎，那你又。情欲又来了，那这个某些特定的情欲啊，我发觉就是说，你是不是有定义的去面对它，而不是逃避，或者是说，我就是这样子，我没有办法。我觉得我们现在基督徒我觉得会有一个陷入这种无助的那种的光景当中，好像说，我没有办法胜过，我没有办法改变。但是神给我们的，他是给我们盼望的。那我觉得像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段呢，其实我们不应该花时间在，我又失败了，我又失败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多花时间仰望上面，我们到上面去，思念上面的事情，寻找上面的事情。那在对付老我。这件事情上相对应的，我们在天上有很多神的恩典，神的圣灵恩膏能力要给你，所以再的说，我们都不是靠自己，我们都不是靠自己，我们是靠耶稣，我们靠基督，他已经做成了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去真正面对自己？然后你看到了，虽然是不好的，可是你从神的眼光来看你是圣洁，你是毫无瑕疵的。我觉得我们对付自己有两方面，一是从天上看自己，这个是我上一个题目，上一个题目当中我有这样写，就你要在天上看到你自己一个犯罪的，你要怎么为他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付自己，你要有一个决心，你要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 你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从天上看你自己，我觉得要双管齐下了。当然这也是我一个操练的一个方向哦。那我自己也在操练啊，所以也盼望你们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我们一起来看，来发掘这个哥罗西书的奥秘。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而且我觉得风高特别强，因为我的手今天上课一直都，我的手怎么放不发麻？
我也发麻了，
这种力也强。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因为也是想到做的作业嘛，那么比方说再加上今天所分享的不可拿、不可摸、不可什么，那如果说打个比方，我的教会的牧者，当然我的教会牧者不是这样子。就跟我们说你不要这样子，这猪肉绝对不能吃啊，那个青蛙也绝对不能，那个什么牛蛙这些绝对不能吃啊，都是很绝对的说法。那一方面就说老师的题目是说我们怎么来回答他，那如果说我们回答了按照经文这些等等包括老师的分享我们来回答了，那其实我是有个想法是什么的，就是说那作为我是委身，如果我委身在这个教会，那我的这个很明显的是和我的是相冲突的，和我的领受和我从圣经上的领受和听到的一些教的是相冲突的，那我可以选择离开吗？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是长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按照我天然的个性，我觉得我是会选择离开，或者说或者说对我肯定是有影响，对我有冲突，对我灵里面，那我就会选择去离开。但是是不是我们就是还是出于爱心，我们也可以继续留在那里，来为这个牧者祷告，为这个教会祷告。嗯，就说好像是说为了爱的缘故，为了成全他的缘故，我接受他的这个告诫，绝对不能怎么，绝对不能怎么。或者说我只是在教会里面跟教会的众肢体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不吃猪肉，我不怎么样啊。那好像我回家之后我还是该吃猪肉，我想吃猪肉还是吃猪肉，那这样的话那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好像也不对哦，也不叫不对吧，就是说就好像就是个两面的嘛。作为一个委身在教会的基督徒，他该怎么办呢？
委身教会的基督徒，你要记得你是委身给基督，不是委身给某个教会。OK， 这第一点你要分清楚的。第二个，你说他教导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拿等等之类的东西的话，那你要看，那你要问神啊，神我是不是应该继续留在这边，还是我应该离开啊？那说真的，我们人都有惯性习惯。我跟大家讲，我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我现在还在我的老教会里面，我不会离开的，因为我不喜欢离开。但是呢，现在呢，自从被圣灵充满了以后，跟随上帝的旨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问神，上帝，你要我离开吗？哎，你要知道，我们上礼拜啊，来了一个新的姐妹啊。他有一个见证，我真的感觉那个真的是神的带领。他说上个礼拜有一天他晚上开车啊，那上不了高速公路，因为那个进口都被封住，所以他只好被迫走一个很小的路，他从来没走过，而且是乌漆嘛黑的，他根本呢他很害怕，他以为他走错了，结果走到我们教会的时候，突然抬头一望，一个十字架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很高兴，然后他问神说，上帝，你是不是要我来这个教会？然后他回家祷告以后，他说神有启示，他说他就来，他真的把小孩子带过来我们教会，他上个礼拜天他来了，他就跟我们做了这个见证，他觉得是上帝引导他来的。那他目前在考虑要离开他现在的教会，那当然他这个例子是蛮特殊的啦，但是我能说，你要是真的觉得不妥，那你也求神给你一个很清楚的带领。OK， 我现在觉得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太执着于某一个习惯，因为这个某一个习惯很可能辖制着我们。 当然我不是说这些留在我们教会很久了都是习惯了，我当然不是，有些人有一些的尾声哦，有些人他看见我们很照顾他们十几年，我有很多的同工都是跟着我十几年的，他看到我们的付出啊，看到我们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的关怀，所以他们很愿意留下来。那我想每一个人要行动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分享的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我相信我们都需要问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带领，然后呢你要去印证哦，找一个不太明白的人啊，互相印证一下，这样，然后再做决定。OK， 那我们当然有些原则嘛，我们不吃是为了主的缘故，吃也是为了主的缘故。那当然，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讨神的喜悦。但是如果说你觉得牧师的这种教导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妨碍的话，那你真的要好好祷告。那你当然也可以持续的为他祷告，帮助他。可是呢，说真的，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去问他说：“那请问哥罗西书这个第二章后半段，他保罗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我们离开了世上的小学，我们还要去服从那个不可摸、不可尝、不可拿这些规条呢？”我不是说你去跟他产生冲突，我们当然很多人不愿意产生冲突，我们都是好好先生啊。可是真理有些时候是需要激烈的讨论才会越辩越明，当然破坏了关系也很快，但是你自己要决定。 OK，
牧师，我想问个问题。
好。
我想请问，就是这个教会里面的管理和掌控，就是管理和掌控有什么样一些实质性的这种区别，是在心态上面的吗？我想如果说这个问题老师看的话，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是说掌控跟什么？
管理。
管理啊，哦，OK，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啊。对，掌控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方式或者是你的做人的态度，已经让许多的人不敢违逆你的意思啊，虽然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建议啊，那你常常的坚持你的意见啊，掌控，但你要人就控制人的思想行动，那要掌控。那你说管理，那就完全不一样了。管理你可以当做一个很好的教练啊，我们当然教会需要有管理啊，像我们教会有很好的修缮组啊，我们有很好的厨房组啊，我们有不同的服事，我们都需要不同的人，但是他们要做一个很好的管理啊。我们将会有采买啊，我要买东西啊，那这些是不是需要管理啊？当然是需要管理啊。但是掌控是比较是态度方面啊，或者是说对于权柄啊，或者是对于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平辈的关系，那你是不是那种掌控型的呀？那掌控型呢，通常就是以自己的意见为我独尊啊，还有我要掌控你啊，尽管你有好的意见、好的建议，啊，我都不要采纳啊，那我就是要我的意思，那这个就不太一样了。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管理实际上是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角度上。就是对事不得人，或者是他会就是从一个就是比较公正的这个立场吧。那
对啊，当然啊，你比如说你有管理条例嘛，啊，比如说我现在有教堂了，对不对？那有人来借这个借教堂要结婚，那你借不借？什么样的条款？ 啊，什么样的做法啊，有人来租啊，那租金谁来拟定啊，条件怎么拟定，那总是要有一个管理的方式嘛，不然的话会出乱子。对，那掌控的确是比较是人与人之间的，
是对如果说是掌控的话，就是对你的一个控制，你自己会能够会感受是很深刻的。
是的。
但是管理的话，可能那就是我了解了。
嗯，感谢主。
那就是很多时候，也许是你是掌控的心态，但是你是用管理的这种语气或者是这种方式表露出来的，但是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对，所以保罗他要我们用爱心嘛，我们基督徒行事、待人处事，都是要用凭着爱心嘛，要从爱心做出发点嘛。因为人是很复杂的啊，我们今天关心人是用你的方式、你看见的方式去关心他、去爱他，可是对方能不能接收到这个，那又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你可能认为你做得很好，你可能认为你做得完美无缺啊，他应该领受得到，可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不见得哦。但是呢，你用爱心去做的时候，通常来讲，不管你做得好还是不好，通常对方可以感受到你的那种爱，哎，那是不一样的。 OK， 掌控的人如果跟你讲话，你讲多一点时间，你大概就可以看到他其实是蛮坚持某些的看见的呀，那个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不是说所有这些好好先生都没有掌控的意识哈，掌控可以从一个不同的方式，这样。那我们随着年纪大了，我们看过各式各样的人啊，那有些人是很厉害的，他用那种很柔弱的来掌控你，他用柔弱的方式来让你不知不觉要去帮助他。达到他要你做的事情，那也是一种掌控啊。当然，我讲的比较特殊了哈。
好的，谢谢老师。
OK，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有没有一种，就是因为我们用爱来批评人也好，有时候是劝勉人、鼓励人也好，有没有可能在对方的这个心里面依然造成伤害的？
我都还是有可能的啦呀，我想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OK， 谁能识透呢？那如果你以基督的爱送过去，那对方也许你的表达方式不对，或者是他最近在不是太愉快的这种状态之下哈，我们在内在意识方面，我觉得啦，有些时候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啊，你是以爱心在服侍人的时候，他用一个很不客气的或是一个很不好的反应，就后来发现到他。我不小心踩到他的情绪按钮啊之类的东西了，但是就是或者我长得很像一个他曾经伤害过他的人的形象等等之类的，其实蛮复杂的，所以我只能说，上帝保护我们，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不要让人家误会了。说真的，这个误会哦，很麻烦了，太麻烦了。所以我们还能够活到现在，那是上帝的恩典。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啊。
谢谢老师。因为实践当中，我考虑过有这样的，就是我接触的有些病人，他是这种一种比较极端的性格也好，或者瑕疵也好。
是。
不管你说什么。他都觉得你不能理解他，甚至是在攻击他、羞辱他。
是，
不知道我说你这不是看医生或者看心理， 也要到精神病院看。
不是，
还是有的。
他是对你个人已经有意见的，所以他当个人你他个人对你有意见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很可疑的，所以最好是让第三者去帮助他。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下台一鞠躬，呀，那麻烦明杰了，好不好？明杰，你可以祷告吗？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能够跟着老师一起学习各罗西书啊，主啊，你来帮助我们知道何为持定元首啊，不是去敬拜天使，而是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唯一敬拜。
对不起。
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跟随与效法的对象，也唯有永生神的儿子才配得我们屈膝敬拜。
是，
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知道谦卑的重要性因为所有的意象与启示都是从神领受而来，我们永远只是被造的，若不是神开启我们，让我们有所看见与领受，那我们与世人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真正从神而来的谦卑，否则即使有再大的启示领受，带下的也只会是污染人与败坏人。主啊，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明白，我们如今已脱离世俗，脱离律法式的规条的辖制与捆绑，因为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着那份属天的真正的自由与释放也因为说天父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所以我们感谢耶稣赐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与福分，可以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也愿我们把这份自由的荣耀真正的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也再次的求恩主不断的加添我们的力量跟信心，好叫我们能够跟随。再次祝福老师，祝福我们每一位，叫我们可以随时靠着十字架夸胜，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得胜的行列当中，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得胜者，帮助我们可以持续的活出这个得胜者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